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10日。在这次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新关税的措施生效；美中两国谈判代表星期五继续进行贸易谈判；美国表示支持加拿大争取被美国表示支持加拿大争取被中国拘押的公民获释；美国司法部起诉2名中国黑客盗窃安森保险公司数据；韩国称朝鲜又发射了2枚短程弹道导弹。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10%的关税上调到25%的措施生效。美国和中国两国官员星期五将继续进行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美国东部下令时星期五0:01国际标准时间4:01之后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的5700种产品开始征收25%的关税，而在此之前离岸的产品仍将课以10%的关税。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从10%上调到25%。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中方对此深表遗憾，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第11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正在进行中，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通过合作和协商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美中两国官员星期四开始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白宫发表的声明说，特朗普总统与莱特希泽大使和姆努钦部长开会，讨论了目前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莱特希泽大使和姆努钦部长随后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共进了工作晚餐，同意明天上午继续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会谈。刘鹤星期四在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时对媒体说，他是本着诚意来到美国的，希望双方能够以坦率和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他说，不应该让双方的普通民众受到殃及。双方计划星期五继续会谈。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对媒体说，他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里收到了一封非常漂亮的信，他有可能与习近平国家主席通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表示美国坚决与加拿大站在一起，努力争取目前被中国拘押的2名加拿大公民受到良好的待遇并获得释放。自从加拿大去年12月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之后，加拿大和中国陷入了一场外交危机。中国除了逮捕和拘押加拿大公民之外，还停止进口加拿大油菜籽和一些猪肉产品。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坚决与加拿大站在一起，努力争取目前被中国拘押的2名加拿大公民受到良好的待遇并获得释放。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被中国拘押的加拿大公民以及加拿大争取让他们获释的努力等问题，但是没有提供详细信息。加拿大一直希望美国为这2名加拿大公民获释做出更多的努力。白宫发表的声明还说，特朗普总统和特鲁多总统还讨论了美加墨贸易协定以及美中贸易谈判的问题，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美国去年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包括来自加拿大的钢铝产品。 加拿大要求美国取消对加拿大的惩罚性关税。加拿大官员表示，在美国取消对加拿大的关税之前，加拿大不会批准美加墨贸易协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起诉两名中国黑客盗窃美国医疗保险巨头安森公司的数据。这起2015年的盗窃事件导致将近8000万用户数据泄露。司法部发表的声明显示，32岁的王福杰和另一位没有披露姓名的中国公民被控四项罪名，并被控为在中国运作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黑客组织工作。那次黑客攻击导致近8000万安森用户数据泄露，被盗信息包括姓名、社会保障号码、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收入和生日等。2017年，安森公司同意向受影响的受害者支付 1.15 亿美元的赔偿。这两名黑客还被控至少入侵了另外三家美国公司，一家科技公司，一家基础材料公司和一家通讯巨头。起诉书没有透露这三家公司的名字。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本·科夫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天公布的起诉书指控了一个无耻的中国黑客组织，该组织造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数据泄露之一。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通缉王福杰。韩国军方官员星期四说，朝鲜又发射了两枚看来是短程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第二次发射导弹。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声明说，一枚导弹飞行了420公里，另一枚飞行了270公里，导弹从朝鲜西北部的平安北道向东发射。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38线外项目，平安北道是部署了卢洞中程导弹的新五里导弹基地所在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说，没有任何人对这一事件感到高兴，并说他认为朝鲜目前还不愿意谈判。韩国总统文在寅敦促朝鲜不要发射导弹，他说这种行动会给朝鲜半岛去核的努力、外交努力造成困难。美国扣押了一艘朝鲜货船，称这艘货船从朝鲜运出煤炭，违反了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说，当时这艘船正在接近美国海域。2018年4月，印度尼西亚海事当局首次没收了这艘船。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德莫斯说，这艘违反制裁的船已经不能使用。声明说，这艘被明治承制号货船是朝鲜最大的散装货船之一，这是美国首次以违反制裁为理由扣押朝鲜货船。联合国制裁人员说，这艘货船去年被扣押时，在运送2.5万吨价值300万美元的煤炭。朝鲜还用这艘货船运送过重型机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四率领中方谈判团队抵达华盛顿，与美方展开第11轮贸易谈判。刘鹤此行正值美方准备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现在已经开始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战硝烟再起。在这紧张时刻，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对已经做出的贸易承诺全面反悔，导致华盛顿震怒并以 加税来进行反击。舆论称刘鹤此行是冒着炮火前进，他将恢复中方的承诺吗？他是否会恢复中方的承诺，还是会做出更多的让步？没有了习近平特使头衔的刘鹤有多大的把握和授权？第十一轮美中贸易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那么刘鹤在这次访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条件呢？前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者夏野良说，
关键问题呢是这个美方要求的细则太多，而且是要求公布，而中方呢法律呢，它是一个毛泽东就说了嘛，法律一出不一细，不是管我们自己的，是管别人的。所以说这个法如果说是这个在中国它可以肆无忌惮的侵犯法律，但是如果跟美方按照美方的要求在法律上进行了修改以后，等于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监督他执法了，所以说对他来说他就很不舒服，这个确实是他要推翻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哼，好的，我们
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说到了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了，他可能说就是回到原点是不可能了，就是回到这个中方发那个外交电文之前的那个点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美方丧失了信任以后，你要重新建起信任来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当然，美方也没有指望信任他。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你在临阵这大翻盘的话，可能要做出更大的让步，美方才可能，继续谈下去。
刚才说话的这一位是中国时事评论员恒河，他讲的是中方在与美方谈判之前临阵大翻盘，中方目前已经覆水难收。与此同时，原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者夏野良对刘鹤赴美的背景做出了这样的一番解读。
我觉得在出发之前有这样一个强心针打一下，让中国观众觉得中国不会向美国的压力屈服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被官方呢调得非常高。那么这个情况下，你如果光说服软的话，不说一点这个硬气的话，感觉是没法交代。包括外交部发言人这次都不像以前那么强硬只是模糊的说中方仍然会派代表团过来那么实际上呢，这次刘鹤来是参加一个城下之盟的签约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中国官媒呢说是鸿门宴这个鸿门宴说的好像是带有敌意的就是充满杀机的，但是我想这个说法、这个形容显然是不合适的。美方并没有说充满杀机，也没有说充满敌意，而是过去在十轮的谈判中，美方已经是表达了最大的善意和忍让包括给了这个90天的宽限期。
各位听众，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界网络言论控制和网络监控最严的国家。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对互联网控制的持续提升，西方技术公司对中共网络管控的协助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批评。批评者指出，当今中国网络监控之所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乃至最先进水平，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当局这些年来一心一意力图控制中国公众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发声渠道，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加紧再加紧这种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西方公司给中共政权提供的多方面的积极协助。如今中共当局用于进行网络信息封锁和监控的硬件设备和与之配套的软件最初都是由西方公司提供的。2008年在中共当局开始大规模建设网络信息封锁柏林墙，也就是专门用于控制中国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什么的所谓大防火墙的时候， 美国思科公司向中国提供了专门为中共当局实现这种目的而打造的设备，而且思科公司还专门设计了一种网络设备，可以让中共当局对他所要镇压的法轮功追随者进行识别定位，然后可以对他们进行追踪迫害，其中包括实施酷刑。雅虎公司则一度向中国当局提供用户信息，使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对好几位政府批评者进行定罪和判刑。随着中共领袖习近平一方面大力宣传，随着中共领袖习近平一方面加大中共宣传力度，大搞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加强信息封锁，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协助中共的角色越发凸显出来。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网上应用店，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将中国网民可以用来绕开中共网络信息封锁的虚拟私人网络 VPN 下架，将当局不喜欢的《纽约时报》的应用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应用下架，同时却毫无难色地接受中共当局推出的用于宣传习近平的学习强国应用。这种局面导致许多批评者说，苹果公司现在实际上成了中共当局的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当初西方公司在中国经营，迎合中共当局的要求，他们为自己提出的辩护理由是，他们通过遵从中共的要求而得以留在中国，从而促成了中国的持续开放，从而给中国公民带来好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中共的要求不断提升，对中国人的自由、自由世界的损害越来越明显。因此，现在是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做出明确的选择的时候了，胡平说。
所以他这个开头他的能够起到的作用，我想是利弊参半。但这种游戏的玩法到后来是越来越明显，是越来越不利于自由世界这一方。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很重要，就是这些公司必须得重新考虑。即便你们当初这么做的时候，有你们一些善良的或者比较合情合理的这么一些考虑，但是当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发生的这么重大变化的时候，我那当然就有必要重新考虑，要改弦更张。就和我们看到这些年来，
面对来自西方和中国国内的批评者提出的给中共当局为虎作伥的批评，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西方公司普遍提出的自我辩护的理由是，他们要在中国经营，就别无选择，只能遵从中国的法律。对西方公司的这种自我辩护，来自中国的法律学者滕彪表示，这种辩护其实是没有道理的。首先是从伦理上说，任何公司和公民个人都不应当遵从践踏基本人权的恶法。再者，中共当局发布的用于网络监控和迫害的法规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和中国的宪法。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批评者提出的西方公司给中共当局为虎作伥的批评提出反批评，声言要求以盈利谋生存谋发展的西方公司充当与中共当局进行斗争的斗士，为自由民主开路，这种要求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情理的。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智库对话中国的所长王丹博士说，这种反批评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王丹说，
首先我觉得这么家当时要赚钱，但是这么家也是人，也应该有最基本的良心。好，以苹果公司为例，那么这个公司在创办 开始贾布斯创办的时候是有他一定理念在内的。也就是说，对于像苹果这样的大的公司，赚钱并本来就并不是他们唯一的一个理念。当然现在怎么可能就是只强调赚钱这一个部分呢？那么从资本主义整个起源来说，都还有新教伦理等等因素在内，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也不是只以赚钱作为最高标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觉得即使是说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我也不认为西方这些大的公司哈，真的没有任何可以跟中国政府去进行 bargain 进行谈判的本钱。
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西方公司与力图控制中国公众信息交流渠道的中共当局密切配合，给中共操控信息流通提供硬件和软件。这种做法尽管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在批评者看来，西方公司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以盈利赚钱为第一考虑，继续与中共沆瀣一气做魔鬼的交易。这种局面在2010年出现了部分的反转。早先在中国遵从中共指令封锁中共所不喜欢的信息，并因此得以在中国大陆经营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的谷歌公司，在发现中共当局试图窃取其商业机密之后，决定不再遵从指令，并决定将谷歌网络搜索业务转移出中国大陆。然而近年来，谷歌有意再度进入中国市场，并为此与中共当局谈判，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专门设计了一款名为蜻蜓的搜索引擎。这种引擎可以自动屏蔽中共所不喜欢的信息。在有关的消息去年曝光并引起强烈的谴责之后，谷歌发表声明称已经搁置了蜻蜓项目。这一发展被认为是少有的舆论压倒大公司牟利意图的胜利。然而，美国专门报道科技新闻的网站 The Verge 今年3月报道说，谷歌公司的员工发现，谷歌公司显然仍在继续进行蜻蜓项目，因为他们发现蜻蜓的电脑程序有几百处修改。但是，谷歌公司的发言人坚持表示，谷歌没有在中国推出蜻蜓搜索引擎的计划，也没有继续进行蜻蜓项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对美国准备上调中国商品关税的决定先前做出了回应，称一旦美国开征新税率，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与此同时，美中新一轮贸易磋商在华盛顿开始举行。有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指出，如果美中贸易战不偃旗息鼓，反而会不断升级，将严重冲击美中两国经济，并拖累全球金融市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5月8号深夜发表声明，回应美国准备上调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关税的决定。声明说，美国决定5月10号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升级贸易摩擦不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对此深表遗憾。声明强调，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不过，中国没有说明将采取什么样的必要反制措施。这是中国政府在沉默几天后首次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的决定作出回应。特朗普总统5月5号发推文，对中国试图重新谈判双方的贸易协议以及谈判进展太迟缓表示不满，决定从5月10号开始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升至25%。 特朗普还表示将很快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另外325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尽管中国威胁要反制美国上调关税的决定，中美双方原定9号和10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1轮高级别贸易磋商，迄今为止仍将如期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5月9号在记者会上说，刘鹤副总理率团赴美开展第11轮高级别磋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态度和推动磋商的诚意和善意。高峰还否认中国方面从此前双方达成的共识倒退或背弃的指称，强调中国重信用、守承诺。他还敦促美国要相向而行，照顾彼此核心关切，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解决存在的问题。路透社5月8号的报道说，在上星期五晚间来自北京的电文中，中国对100多页的美中贸易协议草案进行了系统的修改，全面删除修改法律以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做法核心抱怨，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强制技术性转让、市场准入等的承诺，推翻双方数月谈判成果。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对中国修改的协议草案文本的程度表示震惊，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做出上调中国商品关税决定的主要原因。此前美中双方都表示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和成果，似乎达成最终协议的目标近在咫尺。中国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建平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势必影响美国市场物价的稳定，被特朗普总统称为历史上最好的美国经济将因加征中国商品关税导致物价上涨，企业利润和消费者荷包受损，迫使美联储加息，重创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
不光是中国产品受影响，而美国主要的金融市场的冲击是断崖，因为它的金融市场以历史最高峰对最高峰就是最脆弱的时候，因为它是没有科技成分支持的东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出来的那个最高峰是不可持续的。
丁建平补充说，任何一个贸易战对有关方面都会造成损失，美国加征关税也势必对中国经济、中国的出口商造成影响，削减他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使本来已经增长放缓的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教授尹尊生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贸易战没有赢家，都是双输。他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约40%左右来自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包括苹果等。
这样的话不单是伤害这个中国的制造业，也伤害这些跨国企业的他的一些利益，他们的在中国的投资，这点上是应该是考虑到的。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全球首席财务官理事会所做的调查发现，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并不把特朗普总统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当作什么大事儿。这些总部在美国的大公司 CFO 并不认为削减关税是解决美中贸易战的关键，仅有5%的 CFO 认为他们希望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能够将关税削减至2016年以前的水平，而40%的 CFO 认为美国公司希望能从美中贸易协议中得到的是加大对美国专利和商标保护的执法，另外还有30%的人希望能加大美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准入。CNBC 的报道引述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的话说，如果特朗普总统威胁的加征关税一旦成真，将改变美国大公司的关切程度，这将取决于不同的行业。他认为，如果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势必加大报复。由于美中贸易逆差很大，中国无法对更多等值的美国商品报复，因此他们可能会找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的茬，如苹果公司、波音公司等，届时这些公司就会说美国的关税是最大的问题。路透社引述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执行长德里的话说，很多公司似乎把关税视为暂时的麻烦， 供应商和采购商考虑到未来的业务影响，共同分担成本。但如果关税升至25%，成本将持续增加，更加冲击买卖这些商品公司的利润。他认为，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承受如此激烈的冲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最近做的调查显示，大约75%的产品生产商认为关税给他们的公司造成负面影响。报道指出，如果特朗普总统对另外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受影响的美国行业将从半导体、电冰箱扩大到服装、鞋类制品。报道引述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首席行政官海芬宾的话说，这正是我们害怕的原因所在。受美中贸易谈判出现的新状况，以及美国从5月10日开始要上调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威胁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从本星期一开始大幅震荡。首先，中国股市暴跌，美国股市7日也相继暴跌，道琼斯指数跌473点，纳斯达克跌160点，标准普尔跌48点。在美中双方贸易代表开始第11轮磋商之际，5月9日，亚洲、欧洲和美国股市均继续走软，美国三大股指盘前均下滑0.7%以上。有分析认为，如果美中两国在此轮贸易磋商中无法达成新的共识，增进双方的互信，为未来签署可能的贸易协议奠定可信的基础，全球金融市场势必会继续呈现剧烈动荡之势。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中关系40年后美国应该如何与中国进行竞争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已经不只是美国的竞争者，他们是美国的对手，美国必须与中国进行巧竞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介绍有关的情况。
这个星期三的听证呢，题目是巧竞争40年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那么一开始呢，众议院那个外交委员会主席，他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埃略特英格尔，他就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就是说他知道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且知道呢，就是说将来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样子，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关系弄对。他说，美国曾经对中国有过一次赌博或者是豪赌，说认为中国就是说随着那个国际事务的参与，那么中国在国内会越来越开放，在国际体系当中呢，越来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的形象。但是他说美国错了，所以呢，就是说他说美，但是中国不但就是说，成为一个美国的这个竞争对手，而且呢是越来越是一个挑战。我来听听他的说法。
中国在全球代表了深远的战略挑战，无论是在我们经济上、地缘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但是在某些领域，中国又是我们必要的伙伴，虽然有时候很艰难。
对，那么就是其他的议员，比方说众议院外委会的资深共和党议员，他叫麦考尔，他就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挑战，中国就是一个威胁。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个威胁，他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一带一路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强势的争夺，这都对美国的利益以及那个全球民主以及人权都构成了威胁。后面呢，还有一些议员，他就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应该最重要的是如何定义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到底要和中国的关系，到底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对手，还是我们的敌手？所以是这样一个状况。
嗯， 是那么以您的观察，就是参与这次听证的学者们，他们是怎么定义美中关系的？
我们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呢，美国国防安全战略和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的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呢，那特朗普政府把中国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但是在这次听证会上呢，学者们说的好像说他们不只是一个竞争者，而且是美国的对手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其中一位学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他叫范亚伦，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中国很明显是我们的对手，他们在所有领域与我们竞争，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们最后的目的是希望取代美国，不仅成为东亚的优势力量，而且要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
对，那么就是说，曾经在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战略的策略的一个叫马格萨文，那么他也提到说，中国其实还不仅是对手，而且可能是敌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洲项目主任叫易明，他也觉得在定义美中关系的时候，应该用对手或者是敌手的这些元素来定义关系。但是呢，来自美国新智库美国智库叫新美国的呢一个网络安全专家，他叫萨克斯，他就说，无论你是用敌手还是用竞争者来定义美中关系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其实是深深的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就说，将来美国要制定任何的策略，那不能忘记这个关系。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叫这个巧竞争哈，那么如何来定义巧竞争？那么又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巧竞争呢？
我们先听听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洲项目主任叫易明，听听他怎么解释这个巧竞争的。
根据我的理解，巧竞争指的是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竞争，我们的头脑中有目标，这意味着我们了解我们的竞争对象，知道他们的优势和弱点，这也意味着我们了解自己有多少资源，需要哪些资源，以及如何有效调配这些资源。就美中关系而言，我们做的不够。
我们听他讲的就是说，美中关系中间这个所谓的巧竞争应该是知己知彼，你首先要了解你的敌手是什么样子。他就是说，美国国会和政府现在对中国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和已经带来的挑战是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是美国在做法上呢，都是在采取守势，也就是防御，但是还没有采取攻势。那么他就觉得美国应该做怎么样做呢？首先要制定自己的发展愿景。他说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愿景，比方说在2049年的时候，中国要成为什么什么样的样子。他就说美国也应该制定一个相同类似的一个愿景，比方说在2026年，美国已经是250岁的时候，美国在世界上，在自己的国土上，在亚太地区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呢，他还说光谴责中国是不够的，比方说你谴责中国的一带一路，谴责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但是呢，美国要提供一个自己的替代方案，让别人有更多的选择。在那个会议当中呢，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他们都提到，就是说美中之间不是两个文明的竞争。我们知道，就是不久前美国国务院有一个政策规划主任，他就提到这是美中之间是一个两个文明之间的争斗。那么他们专家就说呢，不是这样的。那么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范亚伦教授呢，他就说，其实美中之间在他看来根源问题是两个政治体系的不同。而且呢，他就说还有说为亚洲和世界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愿景的不同，是这样的一种竞争。那么他们还特别提到，就是说在防御中国政治渗透的时候呢，不能损害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开放体系。因为很多人提到，就是说所谓的对等原则，就是特别的局限的这种对等原则，你们要怎么样做，我们怎么样做。他们就说美国的这个开放体系，这是美国的优势，也是吸引其他国家在内的一个优势，所以不能随便的就放弃掉了。第二呢，就是说不是第二，应该是他们还提到，就是有选择的保护美国科技，这也是一种巧竞争的手段。就是说在将来的数十年或者是更多的年，那么美中之间在科技上肯定会陷入一个竞争的状态。那么这个美国智库呢，新美国的网络安全专家萨克斯，他就说我们要有选择的进行这样的，要保护那些对军事和国防安全有特别重要的这个科技，但不能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会 都禁止在外，那最后还要说美国应该和盟友一起应对中国，不能把它定义为美中竞争，定义为双边竞争。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山东学者刘书庆因为直言开罪当局而被校方停课下岗，有十加纪律处分。而刘书庆在709大案后不久就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他因此被当局列为死磕律师而遭到打压。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而被消失的律师高志胜则说，建立一个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对恢复民族正气尤其重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山东学者刘书庆最近遭到了其所在学校齐鲁工大的处分，校方指控这位讲师在媒体上发表不当的言论，违背了教师准则，给予记过处分。刘书庆是该校的讲师，去年已经被停课下岗，这次是追加处分。在生活中，刘书庆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园丁，也是中国法律界凤毛麟角的维权律师。在中国，这是一批为数很少的敢言律师，以法律为依据和准绳为当事人辩护，被当局称为同党和政府离心离德的死磕律师。许多人遭到了当局的残酷打压，是被2015年发生的709大案的由头。在那次行动当中，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抓捕了一大批敢言的律师和其他的维权人士，后来多人被逮捕判刑，其中包括周世峰、王全章等知名维权律师。就在刘书庆遭到惩罚的同时，中国的党媒中国央视星期三，也就是2019年5月8号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在会见公安人员时说，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但是看完全文却找不到习近平所说的这句话的原文，原来这是人民日报两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句话。从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原文来看，也看不出文章作者的话还是是习近平所讲的话。人民日报那篇文章还说，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从新中国成立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甚至更远，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崛起付出生命的仁人志士，可能是许多英雄故事当中的主人公。这篇文章说，然而从枪林弹雨、烽火硝烟里走出来的英雄是英雄，如今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平安默默的牺牲、忠诚担当的人，同样也是分量并不稍轻的英雄。2006年年初，也就是高志胜律师第一次失踪前不久，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一个已经自不过千年、几千年专制独裁暴政制度的民族的恢复自信、恢复道德的心理基础，建立仁爱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恢复我们民族正气以及向上的精神尤为重要。在709大抓捕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6年的1月14号，刘书庆的律师执照被山东司法济南司法局吊销。当局对付维权律师的一个重要招数就是，你想当律师我就不让你执业，吊销了你的执照，看你怎么办。北京的刘小元律师因为受709案的波及以及影响被停业多年，司法局卡住他不得调动、转所、恢复职业，他至今仍然在不停地通过各种渠道来申诉，而且没有任何的结果。这次齐鲁工大刘书庆所在的化学和制药工程学院，据报道只处理了刘书庆一个老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学校当局只是评定刘为学院里唯一不合格的老师。刘书庆引用校方惩罚他的理由是，他写了文章来探讨律师分级制度和公权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一项以六四三十周年为主题的纪念会本星期二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举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报道。
星期二傍晚，美国笔会人道中国和圣约翰大教堂联合举办继承发扬天安门自由民主遗产诗歌纪念会。30年前因制作传播大屠杀入狱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一武和他当年的搭档再现了屠杀发生后诗人的极度愤怒。
这次有特别的意义，30年后我还是和我的同案犯，他当时就在场那个代麦盒制作的磁带，那个流传了20多个城市。
名列21人通缉令逃离中国后成为基督教牧师的张伯立，把历史的伤口和奇异恩典结合了起来。
世界都看到
今天的纪念，在纽约有这么大一个聚会，我们在这么大一个宏伟的大教堂里边，我说有双重意义，一个是悼念那些死难的人，一个表达我们不会遗忘这段历史。
从英国赶来与会的作家马健朗读了他的作品《北京植物人》，讲述一名北京大学生在屠杀中中弹成为植物人的故事。
快跑，坦克又来了，我没躲开也没退。
这段小说里面强调了一个，就是当这个白灵被坦克压过去的时候，过了一会儿他的肉变得厚了。那么我要读这一段的原因，就是这种对肉体和精神的伤害，他总有一天他会复活，他会有一种抗争精神，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那种被压扁的心灵都会复活。
由妇女和性别不合规人士组成的蓝火鼓乐队把纪念会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今天的感想，我觉得在这个美国的空间里边，人们对那个自由精神的呢，我觉得是很饱满的，不像在我们自己的国度，这个避而远之。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文智慧是很重要的，已经扭曲了，不但是脑子肉化了变形了，已经应该关心的是首先应该是中国人自己。
放下哀伤和沉默，让我们相信一切，在黄昏和拂晓之间，让我们体味时间的报酬，体味期待的欢乐。
纪念30周年，我们都已经人过半百，甚至年纪更大了，好像已经不是年轻小孩了。所以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未来的一个民主中国的建设的问题。我们相信在未来中国转型，这是我们一定会看到的一个结果，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哪天发生，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为那天发生做好准备。
纪念会组织者之一的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说，这次活动的举办让他梦想成真，因为教堂是一个可以倾诉、可以怀念和可以仰望的地方，是纪念六四30周年的最佳选择。
今天能在这里，我就觉得是我们的声音已经被听到，但是这个声音呢，不是说我们自己讲的有多好或者表演，因为我们是在为那些死去的人，为那些在中国这个遭受苦难还不能发出声音的人，为他们在这里发出声音。
从大教堂的牧师到为气候变化而战的音乐家，登台表演或发表演讲的有人权组织的活跃人士、自由西藏学生代表、反人口走私的斗士，以及美国笔会的诗人、作家、音乐家。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毒品死刑案上诉星期四开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星期四上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上诉。谢伦伯格的辩护律师张东硕对美国之音说，
应该说庭审过程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法院现在已经听取了
张东硕所在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希伦伯格的案二审呢，今天在大连开完庭了，
okay.
没有当庭宣判，择日宣判。
针对辽宁省高院在大连中院所在地开庭，张东硕补充说，
他是地点在中级法院，但是是由辽宁省高级法院审理的。
针对二审宣判后希伦伯格下一步的诉讼程序，张东硕律师说，
如果这次还是维持了死刑判决的话，那么还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来复核。他本人也是有发言权的，就是复核的法官也会去见他，听取他本人的一些意见。
希伦伯格2018年11月20日因走私毒品被大连市中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人民币，驱逐出境。对此，希伦伯格立刻提出上诉。2019年1月14日，大连中院再度开庭审理，结果被判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法院的理由是当初量刑太轻。案件改判立即引起舆论的关注，因为当时正值华为财务官孟晚舟案突发。希伦伯格案被有的舆论解读为中方以此向加拿大施压，不要答应美国引渡孟晚舟的要求。希伦伯格的命运同加拿大对孟晚舟案的处理被联系在一起，因为加拿大点燃了中国政府的怒火。加拿大外交部最近表示，对于中国选择采用死刑这种残酷的惩罚手段，加拿大将会继续极度关注。加拿大官员计划参加5月9日的上诉案审理。无独有偶，希伦伯格5月9日上诉案开庭，又和孟晚舟引渡聆讯案搅在一起，两案前后几天内举行。无独有偶，希伦伯格5月9日上诉案开庭，又和孟晚舟引渡聆讯案搅在一起。法庭5月8日决定，孟晚舟将在今年9月23日到10月4日之间再次出庭聆讯。另外，孟晚舟的律师称，对孟晚舟引渡案已被政治化表示忧虑，因为特朗普总统有关孟晚舟案的言论表明，特朗普的政治性格、政治动机和言论都存在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又将与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新一轮谈判。此时全世界，尤其是全球的金融市场都在密切关注星期五午夜过后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加税动作是否施行，中国将如何采取反制措施。于是希伦伯格案、孟晚舟案以及即将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似乎就这样搅在一起。针对三个国家三宗事件，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以牙还牙牙的方式来对撕吧，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你扣了我这边一个人，我再扣你这边一个人，然后相互报复，然后也涉及到什么加拿大的猪肉了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动作都比较的小气，但是就起不了这个解决问题的作用，这个我觉得是症结所在。而且把孟晚舟的事件搞得这么大，反而显得中国的官方很不正常。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对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这个在国外比如说涉案以后有采取这么大的力度来这个力保这个人，这点呢觉得很反常，也凸显了就是华为公司可能在体制内的那种特殊性。
针对希伦伯格案、孟晚舟案对美中贸易战的潜在关系，张立凡说，
应该说孟晚舟的事儿，然后这个那被捕的这个人的事儿，我觉得跟那个中美贸易战完全可以切割的。本来是就按理性的解决问题的话是可以切割的但是现在呢，不理性的做法就是把这些事情都搅和在一块儿。
中国外交部5月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被问到希伦伯格案的时候说，我们此前已多次阐明立场，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案件，依法保障有关人员在诉讼过程当中的合法权利。 纽约时报记者楚百亮的文章说，从中国法律的角度来看，情况对谢伦伯格不利。中国的法院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刑事案件上诉成功的案例很少，彻底宣布无罪的情况更为罕见，但是上诉可能会帮助谢伦伯格延长这个过程，同时让加拿大政府有时间为他争取宽大处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近年来中国对欧洲和欧亚的投资持续增加，美国众两级国会议员认为这应当是对美国的最大安全威胁之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项目在包括欧洲和欧亚在内的世界各地进行投资，批评人士指出，这样的举动不仅令沿途国家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成为推动中国地缘政治野心的工具，而且中国在科技、教育、基础建设、政治等方面对各国的渗入，对技术知识和对技术知识的窃取，也对各国造成了经济安全方面的威胁。而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会转化成中国的政治杠杆，这不仅影响美国在许多领域的利益，还会影响全球价值观和规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亚欧洲能源和环境小组讨论中国通过在欧洲和欧亚投资带来扩张影响力的听证会上，该小组的主席民主党议员基廷直截了当地指责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不遵守规矩，与西方民主的核心价值不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西方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在于竞争必须公平，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因此，当我们考虑今天中国在欧洲和欧亚大陆的经济和金融行为时，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原则。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中国是否遵守规则？不幸的是，中国全球范围内的交易中的压倒性证据表明，目前他们并非如此。
基廷议员强调，美国应当尽快形成应对中国影响力扩张的战略。一起来听一下。
如果美国不制定一项与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互动的战略，美国将面临这一代人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
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与欧洲和欧亚各国协同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一些专家说，欧洲已经意识到中国投资的真正目的，也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专家指出，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信任程度阻碍了他们与美国的合作。专家呼吁美国应当巩固与欧洲盟国的关系，在中国扩张所带来的安全技术威胁与欧洲达成共识。一起来听一下。
Divisions remains, but countries in Europe,
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言论，并且认为有必要通过欧盟保护自己。今天的欧盟仍然是世界上最坚定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倡导者之一，他们倡导的许多价值美国也认同，所以主席先生，委员会的杰出成员，我敦促你们尽你们所能与欧洲合作，就中国扩张在安全、技术和经济方面带来的直接威胁达成共识。由于美国现政府不断向美国最古老、最可靠的盟友发出模棱两可的信息，因此在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方面，国会在加强跨大西洋对话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也有专家认为，美国应当在贸易上对欧洲盟国提供包括减税等方式的支持，重新获取他们的信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想补充一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国家加征关税，削弱了他们把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中国已经利用了美国的言论和行动，为了重新建立舆论说法，美国应取消第232条规定中对钢铁和铝的关税，并终止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新关税的威胁，尤其是对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
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